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呢，也是拜科技之赐，用 Zoom， 雅秋得以为您邀请到一位远在洛杉矶的嘉宾。这位嘉宾呢，是雅秋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么因为多年不见，所以呢也很好奇他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因此呢也许您就会听到我们谈一谈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见得是话家常这么无聊的话题，所以您听听看。我们先请吕令奇先生跟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好的，今天很高兴接受雅秋的专访。那么在美国这么久了，也很久没见，所以难得有这个机会跟西球的朋友或跟 YouTube 上面的观众说个晚安。那么在这夜深人未静的时刻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Richard Lu， 中文名字叫吕立奇，这是我的号。因为在美国久了呢，大部分大家都用英文名字，所以我一直用吕立奇呢，在美国这边呢，一般华人都叫我这个名字。那么在美国也很长的时间了，先跟各位说好，可能要跟各位拜个晚年了。谢谢。
是的，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会在春节之后。那么你在美国行走江湖多年，都是用吕立奇这个名字。
是的，是的。
那么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用 Richard 这个英文名字可以吗？
可以，可以，很多人都叫我 Richard， 都在美国你也知道，我们都忘了姓了，只是要英文名字了。
是，有的时候光是看英文名字很难猜他到底是谁。尤其是女孩子，一旦结了婚，惯了夫姓，再换一个这个英文名字，就完全不知道谁是谁了。
真的，真的是这样。
那么你在美国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也读了一些不同的书，然后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但是呢你常常是讳莫如深的说你是杂家，也就是什么都做一点的这个意思，是吗？
是的，因为兴趣是多方面的，所以来美国这么长的时间呢，我有很多的机会在学业上也接触不同的领域，那么在生活上呢也接触不同的行业，所以可能是来到美国这个大环境呢，我想很多华人跟我有同样的机会，都不像在国内你可能就会很专一的做你自己本身的业务，可在美国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呢，你会尝试很多种不同的环境跟机会，所以我想这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到很多的选择，是这样。
那么当然了，说的比较严重一点的话，就是从零开始，即使是不是从零开始，有很多时候也是从重新开始。那么你到美国之后，第一步，第一个新的一步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来这边30多年，我来的时候当然还是从留学生做起。那么留学生做起，就是在学业上呢，可能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去选择，比如说本来是学政治，学公共政策，后来接着又转到法学院去，法学院念完了，接着又去攻读会计科目，所以就说从法学跟会计学跟税务方面，最后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当然在这么多的时间里面，我觉得给我感觉到最能够受益的可能还是在法学院的那段时间，让我在这个以后的阶段呢都能够因为法学院的训练能够受益匪浅，所以我其实我也很鼓励很多人能够多接触法学这方面的知识或尝试，对我们在美国这方面都有帮助的。
是，我也曾经听说在美国的法学院呢，很多时候学的当然是法律，但是也有很多是属于公民教育的，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政体啊，整个的这个政治的运作呀，就是说把政治跟法律好像融为一炉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因为像在美国我们念法学院的时候啊， 在美国比较注重的是 case law， 也就是说从案件的分析，从案件来探讨法律。所以你把所有很多的案件都读了以后，其实就是社会的百态。那么从不管从民事纠纷、刑事犯罪，还有从这个合约上的纠纷，你读了这么多的案例之后，事实上你已经大概知道一半这个社会上在哪些方面经常发生的纠纷，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怎么看。因为我们将来在就是在美国这个社会上，我们有很多的机会碰到民事纠纷啊、合约纠纷啊，哪怕是别人对你的刑事上的侵犯。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基本知识以后，你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不是影响到我的权益，或是我有没有影响到别人的利害关系。所以这个 boundary 这个界限比较容易掌握。所以就像您刚才亚秋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是不是对社会宪法这些都是透过美国的案例来了解的，因此其实是很灵活的。
是，我觉得美国人在很多中国人心目当中是一个很喜欢怎么说打官司的一个国家，就是说大家都不把打官司当做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么在中国啊，在台湾呢，大家都觉得上法院打官司很严重。
是的，是的，在美国我们讲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上法院的。这是所以当你在放弃你上法院，比如说你在 arbitration 仲裁的时候，在你签合约的时候，你说我放弃上法院，我愿意进入仲裁，这个是要很严肃的考虑。因为等于你放弃了你的法律权利，然后你去找仲裁啦、和解啦、谈判协调。但事实上在美国，你怕上法院打官司，整个统计起来也只有30%真正开庭的，其他就庭外和解了。所以真正上到法院打官司的机会，大的案子其实并不那么多。因为开始打这个是很劳民伤财的事情，不管在国内国外，我想打官司都是劳民伤财。但是通常比如说什么时候赢什么时候输呢，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在我们在法学院的时候，教授经常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法律是没有办法去预测，它就不是一个好的法律。所谓的预测就是 predictable， 你在签合约的时候，你知道如果这个违约我会得到什么补偿，或是我对别人发生别人怎么侵害我的时候，我去打官司这个人会受到什么惩罚，大家基本上都有这个概念的时候，那么这个界限就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教授老教授那些法律教授经常讲，你看一条法律是不是放在哪里，大概大家都可以知道什么样的标准，这就是好的法律。如果这个法官判3年，那个法官判无罪，就说 unpredictable 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好的法律。所以基本上美国的法律基本上还是要稳定，是因为它的基本法律只要能用得上都很稳定的，而且可以预测。
那么你刚刚讲到庭外和解，这个庭外和解是不是比打官司跟打官司比起来比较不那么劳民伤财呢？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不然不会大家都要求庭外和解。为什么呢？因为打官司是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是不是？
我们就是说，要 predictable， 就是说你能够预测结果呀。
如果说我们预测结果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觉得你会赢，会赢多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所谓 predictable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是违约，比如说从合约上来讲你违约很清楚，但是违约法官会判你，他要赔你多少，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如果都知道的话，那律师大家都很好办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到法院，我经常告诉人说，就是第一初审法官判你赢了，你都不知道他上诉以后第二审法官会判你赢，哪怕第二审判你赢，你不知道上诉到联邦法院你会不会赢都不知道。这因为有不同的 level， 而且我经常我在美国也跟告诉我的客户，就这个法院啊是一级管一级，官大学问大。你看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它的比数通常是5-4，谁是谁非其实你不知道，你就差那么一票，对不对？5-4，或是像最近有人6-3， 对不对？所以到底能赢多少，能不能赢，个个都没把握。所以在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大家宁可选择和解，如果能够赔偿就赔偿，能够少打官司，因为打官司花律师费，耗时耗力，所以劳民伤财还花时间，而且没有把握，所以这是为什么和解会特别多。
那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基础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案件是可以庭外和解？我的意思是说，民事还是刑事也可以庭外和解？如果说刑事案件不能庭外和解的话，是不是因为它是刑事案件？
这个您这个问题啊，邱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很多人经常觉得，哎，我不告他就好了。事实上，你看刑事犯罪是谁告他？谁是原告？
是检察官。
检察官是原告，对。所以检察官提起公诉，他是代表人民，代表这个社会，就向被告提起告诉的时候，主动权在检察官。检察官决定起诉的时候，你当事人举发了以后，你就没有权利了。所以这边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夫妻家暴，这是最常见的案子，先生对太太家暴，太太报警了，警察来把先生抓了，过两天太太后悔了，去警察局说我不告了，但是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是刑事犯罪，是家暴的，对不对？就检察官决定要不要起诉。所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尤其在华人社会里面，一有电话就报警，报警警察一来就把先生抓了，过两天就关了，要保释啊，要起诉，也是劳民伤财的。所以这个东西要，其实要有很好的概念，决定要不要做这一步。但是一旦做了，就要交给检察官的手里来处理了，这是一般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对，你刚刚提到说这个一旦报了警以后还要保释啊什么的，是不是还有可能被下了这个中文怎么说来的 restraining order， 就是要他保持距离不能回家了这一类
的？有的，这个如果先生家暴之后，太太觉得先生不悔改，而且有保释出来，先生对他还有威胁，而且还有在家暴的可能，太太就可以到法院要求禁制令，就是先生不能回家。或者要保持多少100公尺以外，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这个东西看来是小事，但是一旦发生之后很不好处理，很不好处理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禁制令，很抱歉我刚刚不知道怎么说的，这个禁制令是属于要原告去申请的吗？
一般是原告去申请，哪怕是他们没有发生家暴，但是感觉他受到威胁了，那么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法官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斟酌要不要给他禁制令，会给他以后要求的。但是禁制令也就是其实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呢，如果你给他禁制令他还是照来的话，所以你叫警察，如果来不及的话还是挺危险的。这个我想是法律方面很专业的问题嘛。
是因为我们提到的是家暴，家暴我知道在美国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其他的国家我相信也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在美国因为大家比较注意这些事情，感觉上呢就比较严重。那么很多时候家暴发生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是报警了呢，就变成了刑事犯罪。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不想变成刑事犯罪，那么被家暴的人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很好。如果他不采取刑事或是不报警的话，他只能伤害。可是伤害在美国这个也是属于刑事的。Assault and battery 还是属于这个对人体的伤害，只要对人体的伤害就刑事，除非你说我只是要对他民事求偿。可是夫妻家暴这种东西民事求偿，你没有刑事处理的话恐怕也不是那么，尤其在加州，我不知道 Washington State 是怎么样，在加州是 community property， 先生赔你是拿你的钱赔他还是拿你的钱赔怎么赔，这个东西这不是根本问题了，对吧？
华盛顿州也是 community property，
也是 community， 因为全美就这么九个州是 community property，
这
是夫妻共有，
这个东西两岸的吧？
对对对，夫妻共有财产制是这样子。
所以在处理家暴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就是当事人也很难处理的一件事情了。
当事人也很难处理，你报警跟不报警都是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刚才您提到公民教育的问题啊，我觉得婚姻是人一辈子的事情，那么签约是人经常出去会碰到的事情，哪怕你跟老板签约，对不对？你就是租房子签约，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刑事问题会碰得到，或者说你到百货公司买东西的时候做了什么样的，经常也发生小事情嘛，但是会发生签约的事情发生，家庭纠纷发生。所以谈到公民教育，我个人在上了法学院之后，我都觉得美国应该从高中开始就应该有法学教育。因为你知道像在加州，我们的监狱是人满为患，监狱人满为患都必须让州长让议会讨论让哪些人先减刑出狱。那么这个问题是说明什么呢？很多人基本上是没有法学概念的，他也不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公民教育就变得很重要。那么公民教育里面的法学，我们讲法治观念，比如说在我们法学经常讲，刚才我提到一个 predictable 就是可以预测的，我应该还要再提一个 foreseeable 就是说你可以预见的。如果今天你可以预见一件事情可能会发生什么后果，可能就不应该去做，而不是赌赌看我会不会碰到。基本上很多人是想都不想，他没有赌的问题他就去做，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我经常告诉我一些客户或谈到这方面，我说训练自己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不是 predictable， 你这件事情是不是预知，第二个事情是不是 foreseeable。 foreseeable 通常是比较负面的，就说是不是可以预见，如果可以 foreseeable 那是不是可以 preventable，可不可以预防。如果说我们讲这有时候怎么去厘清它呢，比如说我如果去 shopping mall， 中间我一定会经过麦当劳，我每次都这么做，那么你的朋友或谁都会告诉你这是 predictable， 可以预知他去一定会这样。那么如果他到麦当劳他一定会买一杯奶昔 milkshake， 那我们知道他血糖高，那么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 foreseeable， 因为他只要每次买了奶昔之后他回家就血糖太高了，那么接着就要问这个事情是不是 preventable， 是的，那他就应该不要去喝奶昔，他可以吃别的。因为 predictable 这个东西是很中性，我只是预知可能会做这件事情，但是 foreseeable 就是说可能会有后果，我们就应该避免。所以在很多事情的时候，如果说家暴，刚才回到刚才问题，家暴的问题，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谈家暴的。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拍摄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热线。今天雅秋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那么趁着这个机会呢，我也可以请教他一些他这些年来做的有意思的事情。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法律方面的，那么在广告之前呢，他要正要说关于家暴的事情，但是被我打断了。
接着刚才的话题呢，我觉得家暴的事情应该是刚才回到我三个提到的 predictable，
对啊，预知，然后预见，然后预防，
预知预见，然后可以预防，
三预原则，
对对，三预原则。如果大家都有这个基本常识的话，那么预知 OK， 或者可以预见，如果今天报警的话，警察来一定抓先生，抓先生接着我就要去保释他，我就要去出庭，要他帮他请律师，这个经常碰到的事情。如果这样，那我就是不是不报警呢？但是你不报警，怎么样防止自己被家暴？这个时候，美国有很多的渠道，社会工作人员啊，心理咨商啊，等等，这个东西都应该寻求这方面的解决。但这个问题很大，倒也不是说我们三言两语可以解决普遍的社会问题，但是心里知道，就是说我今天报警，我就准备承担这个后果，就是说 foreseeable I assume the risk， 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当然就够 go for it， 因为你要保护你自己，也不能因为我知道后面要发现我不做，生命还是比这些后面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还是更可贵的。所以我只是提出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在很多方面，不管房客房东，或者在学校，或是哪怕你自己一个人在处在一个社会或者外面一个社交场合的时候，你都应该要有一个foreseeable 的概念，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或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我应该怎么预防。如果基本上大家都有这几个概念的话，社会问题应该会减少很多的。这是我们大致上谈一下。
那么根据你这个三预的原则，我觉得其实最难的是第三个，是预防。因为很多事情之所以会不断的发生，变成一个可预知的，然后呢，不良的后果是可预见的，都是因为没有做到预防，而且呢，没有做到可见就是不容易做到。
对的，你讲的很好，其实就点出这个问题，因为你不预见，你就不会去预防。那么在法律很多的案例里面呢，都会问到，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一个 foreseeable 的 case， 是不是你可以预见的？如果是，那么你的问题就很大，你可以预见，你竟没有去预防。那么是不是一定要预防？那我们这个就讲不清楚。所以美国为什么要有陪审团呢？就说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事情可以预防，而你不属于预防，那么责任就在你了。我讲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而且大家普遍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去grocery store 去买菜，如果地上有个香蕉皮，那么这个人不小心走过去了，你看到香蕉皮，你一样把它踩上去，结果你滑倒了，这个是不是可以预防的？是的，你不要去踩它。那么如果踩它，你是不是应该会认为它会滑倒？你如果说是，你是个大人，你应该有一基本的常识，是应该会滑倒，所以你不应该踩它。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完全怪这个grocery store 的 owner， 他没有把这个香蕉皮拿掉，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法官就怎么看你这个问题，说你应该预防而你不去预防，你应该知道而你不去避免它，那么你责任，比如说我们可以三七分，这个业主赔你百分之多少，你自己负担百分之多少责任，或者出车祸也是同样的状况。那么接着就回过头来就问 grocery store， 就问这个 supermarket， 这种香蕉皮在地上是不是可以预见，是 predictable 的？如果是，那你多长的时间你有这种janitor 或人家在巡逻的时候，多少会走一遍看看有没有香蕉皮、果菜皮掉在地上，是不是可以预知的？如果是，那你有责任的，让避免让你的顾客滑倒。所以这个东西在区分的时候，法官就会按照这个条理一层一层的抽丝剥茧，看谁负的责任会更大一点。
你这么一说，不禁让我想起一个案子，就是好像是麦当劳的这个咖啡烫伤了一个人，据说还赔偿很高额的这个巨款。
对， 这个事情呢，其实从我们法律的角度，我们大家都很讶异，这个跟我刚才讲的 predictable foreseeable 就有点冲突了。所以法官在赔这个在陪审人在判赔钱的时候呢，这个是让人很讶异。比如说你喝咖啡，你知道它是烫的，你知道你应该放哪里，你竟然烫到。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偶尔也会发生，是故意的、蓄意的还是无意，其实我们不知道。但这个官司最后是和解了还是判了，其实我是没有去追踪他。但是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案例是很好，这个后来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 case。
是不知道赔了多少，但是至少求偿的这个金额是很高的。
求偿很高，求偿很高，是的。美国这个人体伤害基本上求偿很高，哪怕是车祸啊等等。我看看在亚洲基本上都很便宜，就费用跟美金一比换算都很低。但是美国对于人体的伤害这个赔偿很高，有时候我们觉得太离谱，可是法院就这么判的话，像最近Johnson判的案子几个亿下来，那也是很吓人的。对，
是。所以在美国说起来法律跟中国或者是就是使用大陆法的地方是不太一样。那么美国是属于海洋法的法系，是用的是案例的判例来判断。那么说到判例，我又觉得有意思了，因为判例都是过去的例子，每一种的案子可能都会有第一个，那么第一个就没有判例，它怎么样去决定呢？尤其是在现在这个这么科技发达的时候呀，又有这么多的网络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很多新的以前没有见过的案子。
您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问题也挺专业的。那我觉得像这种案子的话，因为法系为什么它很灵活，就是它不一定要有成文法律固定在那个地方，它可以透过很多的案例来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比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说法律来不及立法的，但是法官他不要造法，但是会根据立法的精神说这样的案子如果有立法应该可能是怎么样，当然也可能被推翻。比如说这个法官断了一个案子，那么在比如说在初级法院他断你赢，可是你在上诉到巡回法院的时候判你输，所以看到最后到哪一级法院的时候呢，怎么定下来，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再上诉。如果你不上诉，那么可能在联邦法院就已经定案了，就或者大家和解了，我认了，我不想打了，该赔我赔多少赔你。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多法官会根据情况，比如说堕胎这个东西在法律上并没有写啊，可是他可以透过法官立法，根据很多的社会层面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太由于太灵活，所以这方面你就不容易去预测它的可行性是什么。但是我们基本上一般讲到的就是刑事上的、民事上的。那么刚才你讲的问题可能比较多在侵权方面啊，侵权啊，这个就是这个专利法方面，这方面会比较多，哪些专利是个人，这个就学问大一点。但是契约、刑事、民事纠纷，这个基本上还大部分八九十都还在这个范畴里面。
你讲到这些，我就想到了民事。在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就发现在电视上有一个很可爱的节目，好像叫做 Small Claim Court， 也就是说自己就跑去打官司的。这个中文怎么翻？先请教一下。
Small Claim Court 是小额法庭。小额法庭，我记得在台湾叫简易法庭。那么小额法庭这个东西呢，以前我在念法学院的时候，很多同学是没打过小额法庭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小额法庭做什么。那么小额法庭我不知道Washington State 跟加州有没有太大的差异。我介绍一下加州这边，加州过去是7500以内的你可以打小额法庭。那么现在
这个金额怎么定呢？
这个金额怎么定？没有特别，你打你，比如说一个人欠你15000，对不对？
啊，
你说我不想打，
只要7500，我就可以去打。我如果
现在对，你讲对了，现在已经提高到10000了，也就是说，这个人欠我15000，我不要了，我就打10000，他赢的话我就拿10000。那可是你损失5000，那么你找律师打这个官司的话，律师可能要拿掉你7000-8000、3000-4000都不一定，对不对？ 那么你觉得挡下来，我不一定赚到，不一定拿回来，我牺牲就打10000块钱。但是小额法庭在加州是不能有律师的，只能原告被告自己到法官那边讲，诉讼费75块钱，那么法官就帮你断案。那么如果说原告赢了，被告有个机会上诉，上诉到上一级法院的时候呢，双方都可以请律师。但是如果原告输了，就不能再打了，你就是一次机会。
所以这个是跟普通的不一样，在小额法庭是只有一次机会，那么在其他的法庭是可以原告再告的吗？
你原告输的可以再上诉，因为在我们加州，原告如果打一般民事纠纷，一开始的话费用是435块，法院的费用。那么小额法庭是75块，如果打5000块，可能只收60块。你也知道，这个收这么小的费用，法官要跟你在那边断案，可能也就是听听，让你们发泄一下，然后你们回去。因为什么？我以前碰过一个案子，就是法官当场断案。那个被告很不爽，当场就跟法官骂起来。后来法官说：“你再不走，我就叫法警抓你啊！”这是 contempt， 就是藐视法庭。后来那个人当场走了。后来我碰过好几个小额法庭的法官，他不当场断案的。好，你们回去，下个礼拜我把判决寄给你们，
免得当庭就发生问题了。
对，让他们赶快离开这个是非地啊。
好，就可以把这个可预见的事情给预防掉了。
你说的没错，你马上派上用场，对不对？
是，这个每天都要活到老学到老嘛。
是，你的问题很好，一般人很多都，我碰到很多小额法庭都可以解决的话，其实不要到法院去耗时耗力，小额法庭大概2个月就可以跟法官就可以断案了。
要2个月吗？
对，因为 case 太多嘛。
哦，是说要排队排2个月，而不是说你去上出庭之后还要2个月。
不要，你出庭大概排两个月以后，轮到你上去讲庭了以后，下个礼拜法官就判决了。对，很快的。
好的，那么这个小额法庭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陪审团，因为在美国是有陪审团这个制度的，但是在中国在台湾都没有，因此我对这个呢也觉得是很有意思，可不可以跟你请教一下？因为陪审团大家都觉得哦，就是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嘛，就是有一些人嘛，然后在那大家商量，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判案。那么到底判决是听法官的还是听陪审团的呢？
这样基本上这个概念呢，因为我自己也没做过陪审团，我每次去每次都不选我啊，所以我希望他有一次选我，我可以去了解他们里面怎么操作。但基本上是案子的严重性或者该处理怎么看法官给他们的指示，法官会写几个指示说底，就会根据检察官的要求判一级谋杀、二级谋杀，或者这个误杀，或者自卫杀人，这个法官会有给他们一个指示。然后这个陪审团呢，会根据法官的指示，根据整个案情以后认为，这个人如果是二级谋杀，比如说啊，二级谋杀，大家一致认为是二级谋杀，那么该判几年呢？那就交给法官来断案了。所以一般只是认为有没有罪，有罪什么罪，就说一级谋杀、二级谋杀或什么情况，细节可能是法官。我想每个法院的陪审团、法院法官有的要求都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从书本上看到是这么多案例，
所以基本上是陪审团来定罪，然后法官来量刑，就是多少啊？
可以这么
判什么样的刑？
对，可以这么说。有时候你也听过这个留审啊 ，hung jury， 留审就12个陪审团意见不一致，因为在陪审团里面，有的说法官说这个案子我需要多数决，或这个案子我需要一致同意认为他有罪，我们定他有罪。如果没有留审，就重新来过，重新再选陪审团重新处理。我想美国法院的制度，而且每个州的州的制度都不见得一样，所以我只能大致说就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听起来就是并不是每一个陪审团都必须要一致通过，有的是可以多数决，就是要看法官怎么决定。
看法官怎么决定，对对。如果很严重的案子，刑事案件判杀人啊什么，要一致认为他有罪，
那么就全部都要一致同意。有时候一个人他就，所以为什么陪审团有时候要很久啊，就是要说服到底哪些证据我们是可以有说服性。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哎，大家就要重新再思考是哪里不对了，哪里为什么说服不了这个陪审员，是这样。这是我基本上的理解，毕竟我没当过陪审员。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都不被选中呢？
有些时候是你主观太强的，他不选你；你知道太多的，他不选你。
那你一定知道太多的了。
因为你从法学院出来，你一定很容易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罪。他要选的，基本上我了解美国的陪审团呢，他基本选的是 reasonable person， 就说一般合理的人，而不是你是专业人士。如果你专业人士，
不是很白目、很不了解、什么都不懂的人，就是要中间那种。
中间，对他，所以当你在选陪审团的时候，双方的律师会问你。你对这种案子你有没有主观的看法？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人开玩笑说啊，只要上法院的我都认为他有罪，这种人就不会被选上，因为主观太强而且有偏见。或者说我曾经酒驾过，这次这个人是 DUI 的，就酒驾，那么找陪审团，我自己曾经有 DUI 的，他也不会选你，因为一般你认为这种人是值得同情的，一个是认为你自己有，我希望他也有啊，所以这个东西
两个极端，
所以这种只要有的话，哪怕一方的律师选，另外一方的律师可能都会反对的。所以我觉得陪审人在选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很大的技巧，因为比如说是黑人啊，我们的有色人种的话，他选的陪审团有时候就很麻烦，因为到底选几个有色人种几个白人，这个都是有考量的，或者到最后会让人家觉得你选陪审团的时候已经有偏见了，因此要求更换这个我们叫 venue， 更换不同的选地区的法庭。在台湾不容易有这个东西，比如说在美国，如果我觉得我在加州在洛杉矶好了，在洛杉矶很多人都认为我这个是犯罪很严重，所以陪审团选出来很主观认为你这个就是犯罪，我要求希望到旧金山去，或要求换另外一个法庭到 Orange County， 那么这样避开这个东西，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就会比较超然一点。如果这个人在社区恶名昭彰，那么人家马上就不管陪审闭着眼睛都判他有罪，这个时候就不客观。所以有时候要劝你这个 venue，这也是一个也考虑的问题。
是，我也是听说，如果说你认识当事人，不管是原告被告，可能绝对是不会被选上的，即使是跟他们的亲友有一点认识也会不被选上，是吧？
是的，应该是这样，哪怕你新闻看太多也不被选上。
对，
因为新闻
太清楚了，或者是不是真的太清楚，而是已经被这个媒体左右了，
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技巧很多，我看他们在选陪审团的时候有很多的技巧。
好的，那个陪审团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呢在陪审团里面有的时候案情很复杂，在华人来说好像觉得对英文不能完全掌握，也有一点觉得当陪审团的团员有点可怕。
我觉得是个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你并不希望因为你对英文解读的不同或是不充分认为这个人有罪或是没有罪。那么我看很多华人是第一个，当然除了时间的考虑之外，这个语文的这个 barrier 障碍可能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为有时候他们用词用语我们不容易掌握到那么精确，是会造成误判的，或造成错误的解读，这有时候可能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我想这个不能排除。但是我讲的这些都是
再进一段广告。
OK， 好，时间很快。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洛杉矶的 Richard 吕立奇先生。那他呢，除了在法律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经验，而且他常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关于法律方面，其实呢，除此之外，我也看过他写法律之外的文章，所以他自称杂家。那我们就听听他还要说些什么其他的杂家所涉猎到的东西好了。
其实我说杂家，那么因为我在法律上涉猎，我在税法上涉猎，那么这阵子开始要忙，就是因为是属于我是属于加州的注册会计师，所以
快要到报税的时候了。
都报税的时候了，那么报税的时候，当然也可以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案子啦，就说每一个公司的业务啊、情况啊、咨询都不太一样。那么当然，这个除了本业之外呢，我还自己研究一点易经啦，或是紫微斗数啊，这是自己的兴趣。所以我自称是杂家，就说我什么都学一点。那么当然在这个疫情期间也很高兴，因为疫情所以我有这个机会接受雅秋的访谈，因为可以用Zoom，不然我是不可能到西雅图去
这段时间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所以在这个夜深人未静的时候呢，谈谈这些问题呢，其实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思考一下，但希望不要影响到睡眠。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些这个法治、法治教育等等的，那么你不管是税法或者什么，其实都是属于法治的。那么在美国，我不知道想要逃税漏税的人是不是很多，至少在有一些国家我知道是很多的，因此我对这个问题有一点兴趣。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却也很难回答啊。那么税是也是我们在美国一辈子的事情，直到你不再报税为止。那么这个税，所谓逃税漏税，事实上美国的税法是相对复杂的。那么作为一个会计师，有时候他的工作是在每年的时候看政府在这个税法上有没有太多的调整。就以这次来讲，从川普到拜登这两个人的税制就不太一样，所以在拜登这个情况，比如说他可以调整，他要提高富人税啦，那么他要对这个什么样的人减薪啦，这个变成每一个会计师在每一个总统交替的时候，或者在每一年国家财政需要调整税基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很重的工作。当然对于那些专门在做这个税报税软体的人，他们工作量也很大的。为什么？他跟着政府的这个制度去调整，
所以要不断更新的，
不断的更新。至于逃税跟漏税，严格的讲，美国是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去减税，
还有避税，所谓的避税，
对对，避税我们叫 tax shelter。
那么我们不基本上不叫他逃税，我们叫你怎么样的避税。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普遍知道的就是donation 是捐钱，你只要想降低你的税基的话比如说 28% 降到 21%， 那你就捐钱。比如说刚好你的税是在 28% 多了几万块钱，你把它捐掉，捐给公益团体，那么你的税基可能就降到21。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个捐钱的风气或者机会或是公益团体很多，也就是美国捐钱的人确实也很多的，确实很多。所以至于逃税那就不说了，因为逃税不管富人啊，哪怕是我们之前的总统，我们的川普也经常被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当然没有人会承认这是逃税，这只能说是避税。那么
自认很聪明的人去做的事情。
当然像这么有钱的人应该有很多的会计师律师在帮他设计的。这是我们的猜测啊。
那么刚刚你说到税基，不管是28%、21%，这个都不是对全部的收入都这个 apply 的这一个税基是吧？
对的，这是一个累进税率，这是个累进税率。比如说你超过多少钱是收28%，超过哪一个部分收39%，所以这种钱
的问题就在你如果是从21跳到28就多了这几万块钱，那你把这几万块钱捐掉了，那几万块钱是不用交税了，可是你原来的还是交21%。可是你如果不捐掉那几万块钱的话，那几万块钱你只要交28%，你还可以剩下72%，不是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算哪一个对你最划得来的，对吧？如果说你只是多了一点点，比如说你多了300块钱，你就变成28了，你说你处理这个还是不处理，是不是？所以多的话就不同的考虑。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有钱人自己也有基金会的，是不是？他自己可以捐给他的自己的基金会。虽然美国司法部对基金会的管制也很严，也经常在稽核你这个基金会到底是公益基金会没有，还是有没有怎么样运用你的基金，有没有运用到私人的口袋去，这是美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政府很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问得很好，而且问题都很大，所以我们如果要讲还得专章来讨论才可以。
没关系，下一次还可以请你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开讲座。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
那么讲到你说是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很大，你的答案必须很简短，否则的话在今天的节目里头是谈不完的。
是是是，所以我只能蜻蜓点水，是吧？
对。那么刚刚讲到基金会，你说是不是做公益要是一个考量，也就是说基金会不一定都是做公益的，对吧？
基金会不一定都是做公益，比如说有私人的基金会，有公益的基金会，这是有的。但是基金会这是一个专章的讨论，这可能也是很多不同分门别类，因为州有州的司法局在监管这些基金会，那么联邦有联邦的国税局也在监管基金会，都有。但是即便再怎么监管，你也有不周到的地方，所以在捐的时候他都要求你在捐给基金会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基金会是不是合法的，这个是应该注意到。
那么说到捐钱，说到是不是合法的，那么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 Richard，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在很多这个很大的灾难，不管是天灾什么的，就会有很多人捐钱，然后捐钱呢就会说啊，我捐的钱是不是到了这个有需要的人的手里，还是中间经过这些不管是大如红十字会啊，小如其他的很多的机构，是不是经过他们的手以后他们就把它扣下来了一部分呢？
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的这个细节，因为你知道一个红十字会它有很多的行政开销。
是，我们不一定要用红十字会来做例子，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这种非盈利团体吧，他们是还是有你刚刚说的嘛，这个行政的开销，所以很多钱必须要用于他们的行政开销，而不能是100%的他们收到以后就捐给 这些需要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事先说得很清楚，百分之多少的钱在什么情况之下会不能够达到你想捐赠的这个对象手里呢？
基本上据我侧面的了解跟我的观察，那么如果是专款专用的话，专款专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知道，除了专款，比如说这次的地震、风灾、水灾，那么这些问题我觉得它是专款专用，因为毕竟这个是任何的基金会或者公益团体，它本身有已经平日已经有它的这个捐献啊、预算等等的，所以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比如说我平常如果对某一个团体固定的奉献，不一定要特别项目，我如果固定的奉献，它自然会有百分之几作为它的行政开销，另外百分之几做成它这个业务费用，就是作为它的赈灾啦、救济啊，哪怕最近加州尤其在火烧山啦、那么这个很多家庭被烧了、被毁了，那么这个时候很多基金会或者公益团体就出来帮他们安排住宿、安排食宿等等问题。那么这些费用呢，除了大家当时的捐款之外，我想他们也会动用到他们内部本身存有的固定的基金，除了固定开销之外，急难救助应该也是一笔费用。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国税局或是这个每个州政府呢，监管都相当有相当的力度啊，所以基本上问题不会太大。那么当然他们还是一直要求，当你在捐钱的时候，应该到国税局的网站或是州政府的网站去查一查有没有什么任何不良的记录，否则大部分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预知、预见跟预防这三件事情要一起做一做了。
您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平常的观察当中觉得，在美国很多做义工的人感觉上比例很高，在华人当中比例没那么高。你觉得这个跟你刚刚说的这个捐赠是不是有关联？因为做义工并不见得能够避税啊，或者是有任何的这种好处，但是他们做义工就是主动的去帮助别人，那么捐钱也是主动的去帮助别人，不一定是要有什么好处，也是，你觉得呢？
基本上捐赠没有错，你说要什么好处，但是你做义工的话，比如说你是帮公益团体做义工，这个国税局也会给你credit，比如说别人是捐钱，我是 write off， 我去教会做义工，那么只要是义工的话，因为基本上我们规定上，第一个从你这个这个是你 donation 是一个 cash， 另外一个是你的 labor， 另外一个是你的 property， 三种。如果说我把这个房子捐出去给教会，那么我可以 write off， 因为你是捐给公益团体，我把房子捐出去做 property， 或者捐了一台电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说我没有东西可以捐，但我去做劳务，我的劳务我的 reasonable value 是多少，如果一个小时15块，那我每个月做多少时间。当然国税局有时候会 audit 有这么多时间吗，当然教会是可以，或者说任何的基金会是可以证明你确实在赈灾的时候你去做多少多少义务工作，这个是可以在税法上是可以 credit。
所以这些义务的工作就是要给非盈利的团体做才算，是吗？
对，非盈利的团体你可以这么 write off。 如果你给盈利的团体做，是老板因为你而受益，老板应该要有 profit， 老板这个 profit 从你这边无偿取得的话，他要报上他的收入了，因为他没有开销就是收入，是不是？
对，所以这个老板是受益者，就跟你刚刚说的这个公益团体是受益者一样。
对对对对对，没错。
那么在美国这些年你看到的，当然社会现象很多，我们刚刚也曾经提了很多，今天呢你也曾经发一个很悲剧的一个社会的，就是一个叫什么社会新闻的案件。 那么在这个社会新闻，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提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要这个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啊，社会新闻，我们也是大家在网络上传的，就是因为在好像在滨州嘛，
滨州下大雪、
啊，滨州下大雪，就因为有两户对面人家一户人家铲雪铲到对面的街，可能铲到他的 property 那边了，结果发生纠纷了。那么发生纠纷以后呢，这家的男女主人就出来指着对面那家就骂他了，骂些脏话，那么可能颇具挑衅性的。虽然对方对面的那家虽然铲雪铲过去了，他们就离开了，但是追到他车库去骂，结果那男主人一气之下就拿枪出来把他们开了好几枪，那么严重受伤之后，那么进去不够又去拿了长枪出来继续对他们扫射，结果扫射完了以后，这位男主人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就自杀了。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那么三个人都丧命了。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很小的，可以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人有时候就因为他有武器他有枪一直气不过，如果再经过挑衅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也许没什么不敢做的。比如说你就说 go ahead 来吧来吧，那他就真的来了，那不就受伤了。
对，
所以有时候
刚刚听到这种挑衅的，你敢杀了我，你敢怎么样，结果对方就真的做了。
对对对，他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做。但是我也跟以前几位，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做过酒店的啊，在酒店有雇佣带枪的警卫，他的警卫他们也很自私，他们说他们不能随便用枪，尤其是情绪的控管很重要，尤其这种风险管理，因为人有枪的时候在一气之下就很容易拔枪，哪怕是警察或情治人员，因为他有枪，他看你竟敢跟我挑战他又拔枪，所以这个东西有枪变成是一个很危险的。至于这个人怎么样去控管好他的武器，其实挺重要的。
控管武器之前要先控管情绪。
对，情绪管理，风险管理。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一般的中产阶级都应该没有太大这样的问题，我觉得。
好的，今天我们谈了这么多，基本都还是属于法律范畴的，那也是等于是给我们上了一课，一个不太长的但是内容很丰富的一课，所以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请 Richard 回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他这个杂家其他方面的一些有经验有心得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谢谢亚秋啊，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其实谈不上上一课，这很多是我自己的观察，当然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就是我的观察我的了解，以及我觉得可能有些地方是这个社会应该有很多的空间去改善去加强的地方。
是，也解答了不少我的问题，因为看到了一些事情，看到的是表面，并不知道深层的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有机会请教你，也增长了不少知识。
谢谢谢谢，这么说太客气了，我们就是交流，透过你的问题呢，也让我很多反思的机会。
达里，非常感谢你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么也在这儿祝你新年快乐，春节愉快。
谢谢你，祝你新年快乐，祝所有的观众新年快乐。
好的，谢谢你，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那么我们就先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下次再见。
好，再见，拜拜。